第22章，爱我们到底。班扬曾写道，基督的爱不会朽坏，对那些蒙他所爱的子民来说，他的爱既不会因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也不会因之后将要发生的事而断绝。在前几章里，我们看到基督对罪人和困苦人不是偶尔显出几分温柔，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倾倒出爱。当我们所有的可爱之处逐渐消失时，基督心里柔和谦卑且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直到永远。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约翰福音13:1这样告诉我们，它是四福音书最后几章的总结。耶稣一步步走向十字架，他的心意没有改变，直至越过死亡的边界。从比例上来看，约翰福音对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描述比其他福音书更多，而约翰福音13:1引出了这卷福音书最后的部分。耶稣爱属自己的人，且爱他们到底。这句话开启了对耶稣受难的记述，而基督受审和被钉十字架是历史的证明，也是13:1所概括的。约翰在这句经文中的重点是，在走向十字架的过程中，耶稣自己毫无保留，就像我们舍己爱人一样，但耶稣的爱与我们的不同。我们爱，除非遭人背叛，尽管遭人背叛，耶稣却仍走向十字架。我们爱，除非遭人厌弃，尽管始终遭人厌弃，耶稣却依然爱人。我们的爱是有限的，但他的爱永无尽头，且爱我们到底。约翰福音13:1透过到底一词，向罪人和困苦人说了什么？他与我们在上一章里探讨的罗马书5的前半部分意思相近。罗马书的焦点更客观，因为保罗从罗马书3开始到5末了逐步阐述了称义的教义。而在约翰福音中，我们看见了同样的保证，但它更主观，关注的是基督的爱。罗马书5指出，神若离弃我们，就不再公义。而约翰福音13指出，基督若离弃我们，就违背了自己的心。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1。耶稣知道这是他在世最后的日子，他正步入服事的最后阶段和最黑暗的幽谷。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之后，约翰稍作停顿，深情回顾了耶稣的事工，并期待最后一周的到来。他说，回顾过去，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展望未来，耶稣将爱他们到底。至此，耶稣的服事一直极其耗费心力，他肉体上又累又饿，他被朋友家人误解和苦待，他被宗教领袖们逼入绝境，受到无理指控。但这一切与此刻摆在他面前的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与溺水相比，凉凉细雨算什么？当你走向断头台时，一句辱骂的话算得了什么？想想即将发生的事，耶稣已经坚定完成了天父的旨意，从始至终，他知道自己得了天父的喜悦和爱，这是父已明确宣告过的，马太福音3:17、17:5。现在最可怕的事即将临到，地狱不是比喻，而是对咒诅、黑暗与死亡的真实恐惧，将要吞灭他。对我们这些声称自己受了十字架恩惠的人来说，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一个3岁的幼童无法理解被配偶欺骗的痛苦，我们更无法理解神将对他子民所有罪的审判都积蓄在一个人身上意味着什么。但想想我们自己的感受，当施暴者对无辜的受害者犯下无法想象的罪行时，我们就可以略微体会到神对基督这位担当神子民一切罪的幕后亚当会有何种感受。我们的义怒若不愤怒就有问题了，与天父所发的神圣义怒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毕竟耶稣受刑罚不是因一人的罪，而是多人的罪。在以赛亚书53章6节，先知以赛亚说到那位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仆人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基督担当了众选民积蓄的扭曲、自义和抵挡神的罪，意味着什么？神的义怒不是因一个人的罪，而是我们众人的罪孽，最终归在一个人身上，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仅是猜测，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耶稣是因身体受尽折磨而死。身体的折磨与担当千百年来积蓄已久的愤怒相比，算得了什么？就是那种沉重如山的恐惧感，在担当了神子民的每个私欲及行为积蓄的全部刑罚后，而这只是诸多罪中的一种，耶稣如何还能保持镇定呢？也许他彻底绝望，以致崩溃而死。如果一想到被神离弃就极其伤痛，路加福音22章44节，那么真正经历之时又是怎样的滋味？他死难道不是因为神收回对他的爱，而非肺部缺氧所致吗？饮下神子民当受的一切刑罚后，谁还能保持情绪稳定呢？面对这种心灵的苦楚，华菲德写道，十架酷刑带来的折磨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而我们可以相信，主虽然死在十字架上，却不是因酷刑而死，而是如我们通常所说，是因心脏破裂而死。基督内心痛苦万分，远胜他身体所受的苦楚。新约圣经学者理查德·包恒指出，诗篇22篇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但耶稣用亚兰语说出来，其实是在指向自己。耶稣不是在简单重复千年前大卫的呼喊，表达一种类似的经历。准确地说，诗篇22篇1节，每一句痛苦的呼喊，历经千年后，在耶稣口中再次响起。经文所说的其实是他的感受，我们的感受不过是影儿。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所有被离弃的感受，在加略山那痛苦骇人的瞬间，都凝聚于一个真正的人心中，那才是真正的离弃。谁能忍受这一切呢？谁能不大声呼喊之后绝望而死呢？当一个人觉得与神相交就像呼吸的氧气、食物和水一样，而且一生从未因罪中断时，如果他突然担当了我们所有罪的重担，结果会怎样？谁能活下来？失去这种深度的相交就是死亡。宇宙中至高者的爱心碎了，世上的光熄灭了。神倾倒义怒时，并非在砍伐一棵道德中立的树木，而是在击打那位最可爱的人。他美好良善，却遭人践踏和诋毁，被神击打苦待了。以赛亚书53章4节。 这样我们这些丑陋的人就可以得着完全的更新、赦免和平安。他下到阴间，使我们得以进入天堂。他失去了天父的爱，使我们得以进入爱的国度。这就是爱到底的意义所在。历经十架的恐怖，饮下污秽的浊流，背负累代的罪恶，这一切都是我们人类难以忍受的。但他为什么要经受这一切呢？既然他是唯一不该承受这些的人，那他为什么还要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咒诅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既然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班扬带我们了解他爱的方式。爱地位与自己相同的人，爱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是常有的，但万王之王神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爱人却不常有。这爱奇妙无比，而且更奇妙的是，对那一位来说，他所爱的对象如此卑微，如此刻薄，如此邪恶，如此不配，如此无足轻重。正如经文所说的，他被称为神，荣耀的王，但他所爱的人却被称为悖逆者、罪人、仇敌、尘土和灰烬、各造、虫、影儿、云雾、可憎的、污秽的、有罪的、不洁的、不虔的愚昧人、癫狂之人。现在，难道我们不应感到奇怪，不应当受触动说，你会看上这样的人吗？然而，当他把心放在我们身上时，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的爱是他存在的根本，神就是爱，而基督是神，所以基督就是爱，爱是他的本性，他不可能停止爱，除非他不存在。基督并不要求蒙爱的对象必须美好，他发自内心的爱他们，无需任何条件。主耶稣定义爱他们。注意，班扬说基督定义爱我们。当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耶稣爱属自己的人，且爱他们到底时，他揭开面纱，让我们得以窥见耶稣的内心深处。他对属自己之人的心，不像射出的箭，飞得快，落得更快，也不像跑步的人，冲出起跑线后，很快就慢下来，步履蹒跚。他的心如同雪崩，蓄势待发，他的爱如同野火，四处蔓延，越烧越旺。这并不是说基督的爱不加选择，经文指出，他爱那些属自己的人到底。属自己一词在约翰福音中用来指基督的真门徒，神的儿女。例如，在约翰福音十章里，耶稣把跟从他的人比作他的羊，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约翰福音十章三节。对那些不属自己的人，耶稣是一位可怕的审判者，他的怒气无法平息或抑制。圣经教导我们，终有一天，耶稣将要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八节。这段经文还指出，那些不属基督之人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但耶稣为了属自己的人，亲自担当了他们的刑罚，他定义爱他们，因他们是属他的。欧文写道，即便是世上最卑贱、最软弱、最贫穷的信徒，基督也真是他胜过世间万物。基督爱属自己的人，至死不变，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 首先，你的未来是有保障的。如果你是属他的，那么天堂与得赎的日子必然来到，因为他不可能离弃你，他使你成为属自己的人，你无法从他手里挣脱。其次，这意味着他必爱你到底。透过他的死，你的未来就有了保障。他的心还证明，你如今一样有保障，他必将爱你到底，因为他不能不这么做。他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提什么要求，他必爱他们到底，直到他们生命的尽头，罪恶的尽头，试探的尽头，惧怕的尽头。